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2022年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市街头演讲时遭遇枪击，遇刺身亡，享年67岁。犯罪嫌疑人为41岁的前海上自卫队员山上彻也。根据山上的供词，他的行凶动机是对某宗教团体心怀憎恶之情。后来日本媒体的焦点聚集到了统一教，这个基督教组织以集体婚礼和致力于培养与全球各保守党派的关系而闻名。今天我们请来了日本东海大学教授叶千荣，来讲一讲嫌犯山上彻也为何如此憎恨统一教，以及这个教会对日本政治的影响。这期节目的录制时间是7月27日。叶教授，您能不能先讲一下刺杀安倍的嫌犯山上彻也是在什么样的家庭里长大的？
好的，这几天媒体，尤其是以周刊文春为首的日本周刊杂志，投入了大量的采访力量，所以有关山上彻也的成长环境的内幕不断的被报道。而这当中呢，最有信息价值而且最具体的是他的爸爸的哥哥，也就是他的伯父，直接对周刊文春的叙述。从这份叙述里现在知道的最新的情况是，他的爸爸呢是日本名门京都大学工学部毕业的，然后呢经过介绍和在大阪市立大学读家政学的妈妈认识结婚了。所以山下的妈妈呢实际上是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因为她的爸爸也就是山下的外公是开一家建设公司的。婚后山下的外公看到自己家里进来了一个京都大学工学部的女婿，非常高兴，所以呢就把她招入了自己的公司。于是山下的爸爸就从一个公司的普通职员一直干上去，被他妻子的父亲提拔成为公司的董事。那会儿正是日本高度成长时期，全国大搞基建，他们公司得到了很多单子，所以山下的童年呢实际上是在一个富裕美满的环境中出生长大的，收入也不错。他有一个哥哥，他是老二。可是呢在他4岁左右，他爸爸开始酗酒，越来越严重。所以现在邻居对周刊文春叙述说，记得当时常常看到他爸爸酗酒大醉不省人事之后，身材弱小的妈妈呢扶着他爸爸往家走，拽着他妈妈裤腿的是两个小男孩，就是山下的哥哥和山下。可是他爸爸还是最后没能克服自己的忧郁症，同时现在知道当时他妈妈已经加入了另一个新兴宗教团体，最后在84年12月他爸爸跳楼自杀了。这个事情对4岁的山上打击非常大，而他妈妈呢也很快就从第二年年初与韩国的统一教会相遇了。他感到自己被他爸爸的亡魂缠绕，感到恐惧，而统一教会说能给他慰灵，于是他把他丈夫的生命保险5000万日元，在当时约值50万美元，分2次全部捐给了统一教会，然后一年后又捐出了1000万存款，总计就是6000万。这一下呢他们家里的生活就一下子下降了，他妈妈不断的去韩国参加教会的活动，然后呢山上的伯伯就负起了照顾弟媳和3个孩子的义务，他每月省出5万日元给他们。5万日元在今天大约只是400多美元，可在那个时候是能供一家吃住的。可这件事情呢，从伯父给杂志记者看的他妻子的日记里显示，9年后的1994年，伯父妻子日记里有短短的几个字，发掘逗号统一教会，就是他们在9年支援之后才知道，他们给他妈妈的钱，给这个弟媳妇的钱，依旧被他用去捐给统一教会了。那么这个妈妈呢，就回到了自己的父亲，也就是山上的外公家居住，回到自己娘家了。这个外公呢，开家建设公司，虽然年纪大了，但是还是有公司在，有些积蓄。于是妈妈呢， 住在娘家的家里，不断地把家里的钱拿出去捐，把他爸爸公司的事务所、这个房子以及土地也卖了。山上自己，现在我们知道，他连续从2019年开始写一个推特，这个推特呢，现在被冻结了，但是我们能看到此前他发的每一段。我注意到在2019年，他回忆当时，说祖父忍无可忍，居然对自己的女儿，也就是他的妈妈，拔刀相向，动了杀意。然后祖父有一天，在他妈妈又跑去韩国扔下三个孩子的时候，跪在三个儿孙的面前说，我对不起你们，我害了你们，我没把女儿教育好，我不该让她跟你们爸爸结婚。然后说，我不行了，我要回老家岛根县去，你们好好过吧。然后这个山上的外祖父不久呢，就在岛根心脏病发作去世了。去世之后，妈妈按照法律继承了公司，继承了遗产，他又把公司的财产、房产全部捐了出去，然后在2002年正式宣布破产，总计捐出了1亿日元，按照当时的汇率应该是100万美元。那么山上呢，自己呢，日子也越来越糟糕。首先他的哥哥呢，患了小儿癌症，而且是脑内的癌肿瘤，动了9个小时的大手术，然后呢又化疗服药，导致一只眼睛失明。本来非常擅长打棒球，特别是投球的哥哥，妈妈担心说你不能再去了，万一投球过来把另一只眼打瞎了怎么办，于是哥哥就一直在家里。妈妈呢，在这个时候他是怎么来排解家里的困难呢？他就是一次一次去韩国统一教会参加慰灵仪式，每一次慰灵仪式都要交钱。然后有一次他把这个癌症手术大刀出院的大儿子给带到了韩国，参加了一个长达40天的训练。所以这个小弟山上跟小妹两个人就被撂在家里。山上呢就这样依旧是非常认真的读书，但是他高中毕业之后呢，他没能去考大学。
为什么？
因为家境已经破落贫困了，尽管他的成绩很好，结果他去读了一个中专，而且读了一年也未能付完学费退学了。这时候他要谋生，让自己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他就去了在日本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街上到处都有的招募自卫队员的海报。去了自卫队以后呢，他就有一份薪水，可是在自卫队呢，据当时的队员回忆，他情绪表情相当阴暗，虽然他的微积分成绩很好，学习相当不错，但是在100多名学员兵当中他排到了最后，后来做一些简单的事务工作。就这样呢，他在自卫队还是业余学习很多技能，可是他妈妈的情况，他哥哥的不能自理生活的痛苦一直传到他的耳朵里，传到他在广岛的自卫队基地。于是2005年他的伯父对周刊杂志叙述说，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开口就说，我们是广岛海上自卫队基地，然后山上彻夜自杀未遂。于是伯伯立刻叫上他的哥哥，叫上他的小妹，赶到了医院。我这时候就奇怪，为什么妈妈不去呢？
是啊，
原来妈妈这时候还在韩国，而且伯父立刻和妈妈联系了，但是妈妈依然热衷于教会的活动，不回国看望儿子。而山上也对哥哥说，不想见到妈妈。后来知道山上自杀前付了一笔生命保险，写明继承人是他哥哥，他要用一死给这个不能自理生活的哥哥留一笔钱。所以呢，他后来离开自卫队后啊，他前后做了8份工作，而且我看到他考取了3-4种国家的技能资格，从不动产交易到土地测量，直到金融交易，这都是不容易考的，但他是自学学出来的。我想这段时间他有过一个要奋发努力，用自己的收入来照顾哥哥和小妹的愿望。但是呢，他后来根据他最后工作的这间公司 直到今年四月底还在工作的这家搬运公司，他在那儿开铲车。员工回忆说，他一直认真，直到今年三四月，他忽然经常埋怨、顶撞，然后就说因为身体原因不来了。现在我们知道他在奈良住的那个一个月35000日元，也就是合着人民币才2000多块钱吧，2-3千块钱的这个10平方米的小屋里，隔壁的邻居正从这时候开始听到不时传来用锯子锯金属的声音。那么他呢对警方自供说，去年九月安倍前首相参加了前统一教会下属团体的一个世界大会，并且呢用网络参加的方式发了一个视频贺词。当他在网页上看到这个视频贺词之后，他动了杀意。他原本是要去韩国对统一教会的领袖下手的，因为新冠，因为不方便。但是呢从日程表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又没有一心全力要把追杀安倍作为他的目标。因为在参院选举前，安倍首相一天要跑4-5个地点做站台演讲。
我能打断一下吗？就说山上他的邻居就听到这个锯金属的声音，那就是他在做枪支，对吧？那他做枪支和这个射击是在海上自卫队得到的训练吗？
这个问题一度引起过同样的很多猜测，因为他在海上自卫队宙斯舰上担任的是火炮射击这个位置，同时有过3年的时间。但是后来海上自卫队当时的上属及干部明确表示，他在海上自卫队期间没有过这样的训练，他一年参加3次射击训练。同时他制作的这种3管乃至5管的散弹枪，更多的是他自己在网络上研究制作的。
嗯，那在日本做枪和这个拥枪是合法的吗？
完全不合法的。日本可以说是所有西方发达国家中，截至今日，制作枪支、拥有枪支最为严格的。你哪怕拥有一支古代镰仓时代的鸟枪，你都要去附近的警察署让他们审查，最后批一个许可证。
那我再问一下，就说山上他在政治上是反对安倍和自民党的吗？
山上在被捕后的当天对警方口供的第一句话就说，他不反对安倍首相的政治理念，只是对他与统一教会的关系感到强烈不满。同时山上在2019年开始的推特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政治立场理念，按他自己的话说是网络右翼。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网络上的具有民族主义或者是右翼历史观的立场的青年。
那就是他其实是和安倍和自民党安倍派是很一致的。
我不想对自民党使用右翼这个形容。
嗯，
我想他的理念跟日本的保守政党是极其接近的。
然后您是说他本来是要刺杀统一教会在日本的负责人是吧？
也包括去韩国刺杀更高的负责人。
那这里我先来那个简单的介绍一下统一教会。统一教会是由牧师文先明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一年，也就是1954年在首尔创立。这个教会以政治保守、反共和集体婚礼而闻名。据纽约时报报道，统一教会后来扩展到海外，并设立了多家报纸和民间组织，用来与世界各地的保守政党建立联系。这个教派呢，它招募教众和经商的行为都曾引发过质疑。在上世纪70-80年代，统一教会曾经因为募集资金一些问题面临了诉讼，还有一些父母呢指控该教派对他们被迫入教的子女进行精神控制。冷战结束后，统一教的创始人文先明牧师于1991年访问了朝鲜，与当时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会面，他也倡导了朝鲜半岛统一。2012年他去世后，朝鲜还授予了他国家统一奖章。统一教呢，他在上世纪50年代末在日本建立了分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共同敌意，他们很快就与包括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在内的日本右翼政客达成了共识。据美联社的报道，统一教会在全球有几百万教众，包括日本的几十万。我的韩国同事说，统一教在韩国并不算一个大的教会，它的影响力也是比较有限的。那 叶教授您能不能说一下，就说安倍确实和统一教会有关系吗？
我想明确的说是存在联系的，但是我又要更强调指出的是，在日本这样一个民选的政治制度的国家，不仅是自由民主党，事实上其他许多政治家、议员、政党，可能除了共产党以外吧，都与各种宗教团体、业界团体、工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我们知道选举的时候，一个团体所能带来的团体票对选情的影响非常大，这是一个不仅属于安倍的背景。那么在这儿我要回到你刚才说的岸信介前首相。岸信介前首相在60年代因为通过日美安保条约曾经也遇刺，然后在退隐之后呢，80年代美国里根总统时代，因为文鲜明教主在美国因为逃税被判一年半徒刑，专门给里根总统写了一封信，说文鲜明先生遭到的逮捕跟服刑是不公平的，请求里根释放。这封信呢，被日本的记者在加州的里根图书馆发现了，全文现在已经公布了。那么安倍的父亲前外相安倍晋太郎，以及安倍自己或者安倍的弟弟防卫大臣岸，也的确在选举中接受了统一教会的支持。7月26号现任防卫大臣岸，在岸先生呢，在对待媒体提问中明确承认曾经在选举当中接受过前统一教会，也就是现在的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盟，在自己选举运动中的帮助，接受过他们的义工以及给选民帮助打电话。那么还有现任的日本国家公安委员长二枝汤治，也在2018年在京都前统一教会举行的会议上呢，担任过实行委员长，但他说他是以为这是一个和平的仪式，所以把名字借给了他们。总之我们明白，就是在这样一个选举，而且尤其是日本小选举区，一个选区只能选出一名议员的情况下呢，这个团体所拥有的选票和力量是足以改变结果的。所以各党的候选人都有这样那样的拜票和联系，这是一个背景。
对，这个和美国也是很像的，就是总统，尤其是共和党的总统，他们和这个福音教派是一定要搞好关系的，这是他们重要的这个选民基础。还有呢，就是统一教在美国也是很有影响力的，他从尼克松开始的美国共和党历届总统几乎都和统一教派有联系，就是包括里根、老布什甚至包括川普，这个都有报道。再问您一下，就说去年安倍给统一教派的一个大会录了视频，然后当时这个视频播出来也是有一些批评的声音的，当时安倍是怎么回应的呢？
在安倍这个视频贺词被统一教会下属团体公布于网页之后呢，日本长年以来为统一教会受害者组成的一个辩护律师团，有300多名律师组成的，他们联名给安倍前首相发去了一封信，指出他为他们站台致辞，将有可能进一步助长这种以宗教为名行非宗教活动之时的行动，同时会为许多正在诉求诉讼的原告呢带来困难。但是安倍首相一方没有回应。
您能不能先说一下这个大律师团是怎么回事？
日本呢，从90年代以后呢，就不断的爆出关于巨额捐款的消息。另一个引起日本国民首次知道统一教会存在和他的力量的是著名日本影星歌星樱田纯子，她是和山口百惠齐名的三女星之一。他呢和另外一个新体操的选手一起去韩国参加了统一教会组成的集体婚礼，然后隐退了，所以日本举国轰动。在这个之后呢，许多教会的信者披露他们用几百万日元被要求买一个能够改变自己运气的瓷瓶，或者用40万日元买一对能够给自己带来幸福的印章，于是诉讼不断。那么在日本就把这个叫做灵感商法， 不是创作的灵感，但字是一样，商法就是商业方法，指出这是用一种超能力来骗取钱财的手法。于是这个灵感商法这四个字和围绕这展开的一系列诉讼，就有数百名律师义务的站出来。现在有一个叫佐藤正树的律师不断在媒体上披露这些年他为他们辩护的经历，他说有些家庭极其惨，惨到了他几乎想为这个原告的孩子把他收为自己的养子，为了他今后的人生。
那统一教会对日本政治家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我觉得从现在报道来看，比如说在日本这个国民新党的党首也收到过统一教会的政治捐款，其他的也有。因此呢，由于他在全国所拥有的会员，同时他是一个在日本文部省文化厅宗务科宗教事务的宗务科明确合法登记的宗教法人，因此直到今天现在他的所有宗教活动依然是合法并受到保护的。那么他所拥有的信众的人数和每一个信众作为个人过去、今天、今后依旧会拥有并且不得被剥夺的个人投票权，自然构成了对选举的影响。这就是现实。迄今的影响我们很难说它是非法的，它是现行法规下每一个信众自己个人的投票，但又是团体上方可能下过指示的。
对，这次因为安倍前首相遇刺，这个日本公众和舆论对统一教会的非常大的关注，会不会改变这个统一教会在日本的存在，以及统一教会和日本政客和政党之间的关系呢？
首先，统一教会呢，原来叫统一教会，然后在发生了许多诉讼问题之后，统一教会呢，自己也做出了一些路线上的修正，所以在安倍遇刺后，统一教会第十四代会长在日本的田中富广特地在记者会见上说，承认过去有过许多这样的纠纷，同时强调他们已经改变。他们在1997年向负责承认宗教法人的日本文部省提出了改名的要求和申请，就前统一教会的名字改成世界和平家庭联合。但是日本文部省在长达近20年的过程当中，一届一届的文部大臣和一届届的官僚一律拒绝了这个要求，因为他们认为已经发生了许多纠纷，那么如果改名，那么又会有一些不了解的信众再度陷入纠纷。可是在2015年他们的改名被批准了。因此这几天媒体呢在追究的是2015年担任文部大臣的自民党下村博文前干事长，认为他是这次批准的背景，但下村博文本人否定。今后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在现行宪法第20条对政教分离做出明确规定的前提下，是否有必要进一步做出更具体的规定，这是一个涉及修宪的问题。现行宪法它明确规定了任何国民都有信教以及布教的权利，也规定了任何宗教不得干预政治，但是这种规定我们回顾来看，我们很难说迄今政治家跟前统一教会的许多活动，比如说发去贺电或者参加一次集会，你就认定他是这一事实可以认为他干预了政治，又有些逻辑上的困难。所以现在呢，包括刚才所说的佐藤正树律师在内，都认为要启动宪法赋予国会的国政调查权，国家政治的国政，来对这个前前后后一系列问题做出调查，重新审查他的宗教法人资格。
可能会有什么结果吗？
我想结果一个是取消宗教法人资格，但是这需要得到目前在国会拥有半数以上的自民党的赞成，否则国会不会通过。同时呢，文部大臣应该也是自民党众院担任的，也不一定会立即批准。如果接下来进一步的报道，如果能够证明改名后的现世界和平家庭联合依然有跟过去同样的方式行动，以及一继续引发同样的问题，无论是在捐款还是在对政治的影响上，那么可能包括自民党议员在内也都会做出与过去不同的表示。这两天我们注意到很多自民党的议员已经纷纷在自己的网页上删去了此前参加 前统一教会活动或者致电的照片记录，可见他们也觉得这是一段负面的消息。
一个教会引发了两个家庭的悲剧。您能不能说一下这个岸田首相就是宣布要为安倍前首相举行国葬，日本国民的反应呢是怎么样的呢？
岸田首相呢，事实上在自民党内，在前不久竞选总裁首相的那场对立抗争中，他和自民党内最大派阀安倍派是对立的。安倍派推出的是现任的政调会长高市早苗这位女性政治家，但是岸田首相在这次安倍首相遇刺后呢，非常迅速地做出了一系列的表态，而且很快地做出了举行国葬的决定。可是在这个决定发布之后呢，恰巧媒体开始陆续爆出统一教会跟自民党跟安倍前首相的许多交往，于是呢，不仅是统一教会脱离出来的信者，许多普通民众加上许多历来在政治立场上反自民党的选民，就掀起了反对国葬的运动。前几天在日本首相官邸外，有数百名民众举起横幅在酷热中游行，高呼反对国葬。然后 NHK 举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支持国葬的有 40% 几，反对的也超出 30%。 那么最为接近自民党跟安倍前首相立场的富士产经集团的富士电视台的民意调查是支持国葬 50% 几，反对的也达到 40% 多。那么相反， TBS 广播电台这个比较非保守的广播电台在直播中所收到的邮件和反应则得出了将近 90% 的反对。然后我还看到鹿岛的地方报纸的调查是 70% 的反对，所以目前就在今天我们录音的现在，依然这种反对在逐渐增加。这里面就带来一个问题，显然这种反对是岸田首相始料所不及的，而影响他这一决定的，的确是市民大量的对安倍首相的性格、人格、形象的欣赏或者爱戴，以及对他和昭惠夫人恩爱佳话的许多了解。
那现在我们就说一下安倍首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就是对国葬的反应声音是否反映这个日本公众对安倍的看法呢？
我也接触过安倍首相，我当时第一印象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有理的人，同时没有架子，谈话表述相当率直也率真，当然有他自己的理念和历史观，同时他的历史观与我并不尽相同。但是我仍然要说，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是有他的人格魅力的，在自民党内，在社会上。他在07年9月因为溃疡性大肠炎，他辞去了他的第一届首相，第二天就进了庆应大学医院，然后昭惠夫人立刻就赶去照顾他。我后来从自民党的朋友那儿知道，昭惠夫人一赶到病房就把安倍床前那个电视节目的频道切换到一个一直播出动物节目的频道，不让他看铺天盖地的辞职报道。然后出院以后呢，昭惠夫人不断地把下了台的安倍带出去散步，然后昭惠夫人自己开车带他到山道上去行驶，好几次这个山道里野生的猴子都扑到他们的车窗前。那么安倍首相呢，对夫人呢也是相当的恩爱的。昭惠夫人在安倍前首相遇刺那天下午，她到达病房的时候是五点钟刚过一分钟吧，进去之后连着扑在安倍身上喊了两声姓蒋姓蒋，这个姓蒋的蒋呀，我都不知道中文怎么翻好，姓就是他敬三的敬，这个蒋呀就是我们一般像中文里一个女性喊一个小弟那种称呼，
阿静
接近，然后连着喊了两声，安倍没有反应，因为他的心脏早就停止搏动了。然后他就要昭惠夫人就让医院停止输血，所以才有了11点30分中枪，5点08分宣布死亡，这长达几个半小时。然后呢，昭惠夫人在安倍的遗体回到家中，他坐着灵车开了七个半小时，一路上回到涉谷家中以后呢，他就跟来悼念的朋友说，不能相信安倍不在了， 我从来没遇到，也不会遇到对我这么亲切的男人，他给我带来了很多体验。前几天他又跟朋友说，还是不能相信，现在最寂寞的是那个我一喝醉就能把我抱上床去的男人不在了。怎么说呢？当然我们知道许多事，这个人或者事物是在失去之后更倍觉价值的，但是这是有背景的。我想讲一段我所知道的事情。安倍跟昭惠夫人呢是介绍结婚的，但是他们婚后呢一直没有生育。政治家的夫人啊，在这方面是压力很大的，因为安倍首相的后继，这个选区的选民就会对这政家的妻子久久不生子报以鄙视。甚至据安倍夫人后来跟人说，山口选区有些老人直接就说你是一个不成器的女人。
哦，天哪。
夫妇一起努力，我在这里不知道该不该说，据我知道他们转过两次医院，女性接受不孕症的治疗是相当痛苦的。然后在安倍担任自民党干事长的时候，他有一天他跟党内的其他议员突然说，我们不做不孕症的治疗了，这是涉及人的尊严的问题。
嗯，说的真好。
他非常感激感谢丈夫在这个时候对他的理解和支持。
嗯，
安倍在私生活当中的人格性格也的确是事实，所以许多国民在他中枪后自发的去山口县他的选举后援会，去他遇刺现场排三四个小时的队自发献花，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您谈一下，安倍前首相去世会对中日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啊？
我觉得目前完全看不到中日关系会因此会变更的可能性。首先安倍首相呢，在中日关系上事实上有两个侧面，一个侧面是他的历史观，还有呢就是他在2016年8月向川普总统直接建议，提出了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框架构想，这个建议被川普总统采纳，然后美国在2018年5月把太平洋军改为印度洋太平洋军，直到今年拜登政权依然延续了这个框架并且继续强化，这是中日之间目前对立的一个焦点。但同时安倍首相呢，又是在大阪 G20 的时候跟中国最高领导人在大阪的会谈中有过这几年罕见的良好沟通，然后才有了日方把中国最高领导人作为国宾正式邀请访日这样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到今天依然没有撤销。在日本作为国宾访日是最高待遇，每年由于天皇的日程，作为天皇的客人一年只有三次机会，那一年本来是川普总统、教皇和中国最高领导人。所以安倍首相的这两个侧面，那么在下台之后呢，我们看到了往中国与日本的对立方向前进了很多，包括与台湾的关系。这种变化不仅是因为安倍本人观念的变化，也因为东北亚现实和环境的变化。因此最影响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首先是中美关系，其次是东北亚的现实。
对，就是中美关系没有变化的话，中日关系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对吧？
相反，如果28号拜登总统跟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电话会谈如果出现了一些变化，那么我想岸田首相也会立刻意识到这个变化。
嗯，讲得真好。我们请每位嘉宾推荐三本书、电视或者电视剧，您有什么推荐呢？
现在正好是酷热，而且新冠居家时间长，我能不能推荐三部长一点的电视剧？
好啊，当然好了。
这几年就是新冠居家，大量的看 Netflix 跟这个亚马逊 Prime Video 和。
我以为您会推荐日本电视剧呢，我还在。
日剧看的非常少，因为我已经不再是这个少男少女的恋爱年纪了。
没有啊，日剧也有很成熟的呀，就比如说我去年看的《最完美的离婚》就拍的非常好啊。您讲。
以后我向你这个在日本之外地方的人请教最新的日剧。我想推荐呢三部美剧，它比较长但是内容分量很重。一个呢是亿万， 它是 Netflix 制作的，它写的是一个华尔街的专门做空头的公司与纽约这个检察院的对决。
啊，我看过，嗯，
看到第五季。再有一个呢，也是 Netflix， 中文翻译成黑金圣地，他说的是密苏里州一个实际存在的湖，叫 Ozark。
哦，对，
是一个在芝加哥的会计事务所的男人，与墨西哥的黑道发生关系之后如何要活下去，他与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这也是人被逼到生死绝境后，男人用自己的智商和行动力来不断度过难关的故事，所以我也喜欢。第三个呢，我要推荐的是中文应该是叫南方女王吧，这个呢也是刚刚播完。我非常喜欢这个片子的女主角，她是一个墨西哥的街头，曾经从黑市外汇倒卖开始，然后在黑道中被人贩子之间被贩来贩去，最后呢一路上升，经历了许多生死决斗，成为整个欧洲市场和北美市场贩毒大佬的过程。
对， Queen of the South。 对，您是喜欢比较暗黑这样子的。
我喜欢的是人在任何时候绝不服输的智斗和果敢的搏击。
嗯嗯，好好好，太好了。
另外我还能不能再补一个一点吗？
可以啊，没有关系。
The Last Ship， 那个叫什么呀，中文是叫最后的船还是什么，2016年，尤其是2016年拍的第一部跟第二年的第二部。这第一部跟第二部它在2016年拍的，它所描绘的故事却那么像后来世界发生的新冠。
Oh, The Last Ship. Oh, OK.
这个男主角和这个合众国的一支宙斯舰，在西方无论是美国、日本、英国、法国、中国，全球都被一种病毒击中，然后白宫完全瘫痪的情况下，这个唯一在大洋中的宙斯舰成为最后一支没有感染的力量。
哦，简直是诺亚方舟了，那就是。
然后重新杀回美国，改变搬回世界的故事。
好，太好了，很有意思，很有意思。谢谢叶千荣教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